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一。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或许正在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展开一些讨论，语气保留，但是呢，耐人寻味。这番话呢，也是恰恰碰到美军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进入了加勒比海，被视为是马杜罗政权施压的一个最新的动作。福特号是美军近数十年在这个地区部署的最大规模的舰队，参与南方之锚反毒行动，共同出动了大约是12艘舰艇，1.2万名员工。就在航母抵达之后呢，美军宣布在太平洋东部国际水域对一艘疑似是运毒小舰艇发动了一些致命的攻击，造成3人死亡。从9月份以来，美军已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执行了21次攻击，击毙了至少83人。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说：“我愿意和任何人对话，我们走着看。”分析认为，这或许呢也在暗示华府在强势军事行动之下，也保留了外交的接触空间。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毒品指控呢，则被马杜罗斥造为是捏造的战争。那么，同时美军正在和委内瑞拉邻国千里达吉托巴哥展开了军演，距离委内瑞拉仅仅有7英里。这个国家的官员说啊，这次联合军演旨在打击暴力犯罪和毒品走私，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合作行动。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在 CBS 节目中透露说，美军正在重新启用巴拿马丛林学校来强化拉美行动的能力。外界认为，美军的这个举动呢，也是象征着川普政府正在重新布局西半球的战略，既向委内瑞拉施压，也向中共和俄罗斯在拉美的影响力释放了警号。那么在拉美方向上呢，美军展现了一个硬实力，而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府也正在和中共的供应链博弈有了新的战况。在战略资源领域呢，有一场新的稀土的危机也在悄悄地浮现，主角仍然是被称之为隐形金属的乙，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英国路透在11月17号发布独家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出口限制，稀土元素乙的全球供应正在日益短缺，这也引发了对供应链不足还有成本激增的担忧，相关的影响也有可能会波及到航空、航天、能源还有半导体制造领域。那么乙呢，它是喷射引擎和高温涂层的关键的原料，中国作为这种元素的主要的来源国，知情人士透露说呢，在今年的4月，中共政府就要求出口商要申请特别的许可证，导致海外出货延迟甚至是停滞。虽然说上个月美国总统和中共习近平的高层会晤，中共随后暂停了部分稀土限制措施，但是他在4月份的实施的乙的管控仍然在持续。分析师表示，中国的出口管控已经引发了市场争相抢购，价格暴涨呢已经是持续几个月了。根据 Angus 的数据，用于耐热涂层的氧化乙在欧洲的价格从年初以来飙升了4400%，达到了每公斤270美元，而在中国国内的价格呢只有7美元。有多家制造商指出，现有的库存仍然可以支撑生产。西门子能源和三菱重工都表示说，生产呢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呢也已经启动了欧洲还有东南亚新的采购方案，目前仍然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随着美中供应链是对立加剧，华府推动的去中化正在从战略资源延伸到了产业的制造链。那么最新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最新的动向显示，特斯拉已经正式要求美国生产线停用中国产的零部件，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特斯拉呢正在全面推动无中国供应链战略，要求所有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停止使用中国产的零部件。这是来自于彭博的报道。彭博报道说，这项决策呢在川普政府上调对中国商品关税之后加速落地，显示美中贸易脱钩正在从政策层面也在延伸到了实体制造业。知情人士透露说，特斯拉已经开始采用墨西哥和东南亚工厂生产的零件来提 替代中国供应。目标呢，就是在未来的1到2年内让美国工厂完全排除中国制造的元件。公司内部指出，中共近期对稀土和半导体的出口限制，让汽车行业面临更大的供应风险，加速了去中化的紧迫性。美中地缘对抗也在持续升温，中国对汽车用的稀土和芯片的出口管制也是促使了特斯拉等这样的美国企业被迫重塑全球供应链。特斯拉的高层坦言说，关税波动和政治风险让公司难以维持稳定的成本，因此呢是必须要寻找新的替代来源。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市场的所有的车型都在本土工厂组装，而上海工厂呢则主要服务于亚洲和欧洲市场。分析认为，特斯拉的去中化战略也不仅仅是企业行动，反映了美国产业链正在全面的从中国转移。特斯拉的首席财务官塔内贾在今年4月份呢就曾经表示说，公司正在建设美国本土磷酸铁锂电池产线，来确保这个供应链完全不依赖中国。内华达新的工厂预计会在2026年投产，这也标志着电动车产业的脱中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稍的再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啊，看看乌俄战争现在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在今天11月17号，乌克兰签署了一份购买意向书，计划在未来10年从法国购买多达100架达索航空制造的阵风 F4 战斗机。乌克兰是希望借此加强它的防御能力，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天会面期间签署了这份文件，并称之为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这个文件也是乌克兰的初步承诺，表明有意购买一系列的法国国防装备。购买意向书除了包括阵风战斗机之外，还有一些防空系统、雷达，还有无人机。达索公司的股价呢，就在巴黎一度飙升了8%。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乌克兰将会能够获得100架阵风 F4 战斗机，以及非常先进的法国雷达，还有8套 SAMPT 防空系统，每套系统配备6套发射装置。这是一个战略协议，有效期是10年，从明年开始生效，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那么彭博的报道是说啊，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第一批阵风战斗机的交付时间将会取决于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速度，还有呢就是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那么艾丽舍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份意向书啊是一份政治承诺，并不是具体的采购协议，采购协议呢将稍后会出来。马克龙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说，这100架阵风战斗机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他说呢，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需要的。那么阵风战斗机它也是法国最先进的战机，是一款高科技三角翼多用途战机。它是以卓越的机动性和高效性闻名。它已经被部署到了法国海外军事行动之中，包括在中东还有非洲的行动，每架飞机的估价超过1亿美元。那么获得更多的战斗机其实也是泽连斯基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乌克兰和瑞典也签署了一份意向书，瑞典计划向乌克兰供应多达150架萨博战斗机。那同时乌克兰已经收到了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丹麦和荷兰等北约国家提供的 F-16 战斗机。美国国务院在5月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高达3.5亿美元的 F-16 训练和服务。看完了乌克兰的现状啊，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中共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中日紧张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在升温的这个时候，北京呢有发一个警告，他说中国公民不要到日本。随后呢，日本在周六，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11月15号，敦促中方要做出适度的反应来挽回对局势造成的不良影响。那么其实事情起因是在上个周五，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呢，他说如果台海发生武力冲突，有可能会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大事。 高市这个表态呢，实际就把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兵干预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所以中共当时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所以就在11月14号的晚上，中共外交部呢就突然发布了旅游警告，说中国民众暂时避免前往日本，理由就是日本近期对台海的言论，说中国公民在日本有可能会面临重大的风险。同时来自共同社的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木元忍在周六说，日方呢也已经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避免小题大做。那之前我们也看到，中共外交部长孙卫东呢在10月13号又召见日本驻北京的大使啊，警告高市早苗应当收回他的言论，否则一切后果是由日方承担。那么在此之前，高市早苗在11月7号就已经重申过了，说没有撤回或者是取消的打算。中共海事局网站在周六发布了一个航行警告，说11月17号到19号这连续三天呢，会全天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表态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啊，在周六说，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自由这样的价值观，经贸上也是共享发展和繁荣，两国人民呢密切友好。分析认为，中共这一次的经济威胁虽然针对高市早苗的施压，但是呢，它带来的游客减少，就是带来的给日本的游客减少，客观上呢，能给予日本热门旅游城市一个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本来日本呢也想主动的实施一些旅游限制，这样呢，日本在不主动实施旅游限制的情况下，缓解了过度旅游的压力。这是外界的一些分析怎么说的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